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问一下，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没有读过但以理书的，连一章都没有读过的举手，连一章，没有关系，我了解一下。好，请放下。我们中间有哪一些人，你已经退休了，你不再工作的举手，你没有工作，没有上班的举手。好，虽然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在职场活出基督，但是我相信你即使在家里，你也需要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今天的信息对每一位来说都是可以应用的，不是与我们没有相关。那在我还没有讲之前，我们先读这个但以理书，就是刚刚我跟你们讲说但以理书这卷书在旧约这个大先知书里面的最后一卷，就是但以理书。那么我们一起读这一段，就是从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十节，这里有繁体字的圣经。如果你手边没有圣经，如果你看手边的圣经也可以，我们一起来读。来，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被扔在狮子坑中，加盖一席，使禁令绝不更改，照米迪亚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流士王立这禁令，加盖一席。好，但以理他是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2500年的一个人物。他是个犹太人，他很年轻的时候大概16、17岁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就是现在的巴格达附近，就是伊拉克。那么犹太人是敬畏敬拜耶和华上帝，这位创造宇宙穹苍的神，但是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巴比伦他们是拜异教的神明，他们拜各种不同的神明，所以当然巴比伦这个帝国对犹太人来说造成很多很多的威胁。那么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就是讲到但以理，他在年纪老迈的时候，当时的皇帝叫做大力乌王，那个时候但以理大概是80、90岁，但以理已经在巴比伦这个帝国待过4个王朝，从尼布撒贾尼撒一直到大力乌，所以他已经在巴比伦这个帝国待了60年以上。那么当他到80几岁的时候，大力乌王下一道命令说要拜他所立的这个金像，但是但以理不服从，但以理他每一天有3次的时间在他的房间里面把窗户打开面向耶路撒冷。为什么面向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犹太人敬拜上帝的所在，这个是象征性的方位，他在那里敬拜这位创造宇宙穹苍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他1日3次屈膝在神的面前。那么这段圣经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信仰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的信仰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够经得起考验，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的神，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信仰不是我们的招牌，信仰是我们的生命。但以理书有3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就是但以理认识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在天上，地上有许多的宝座，很多的国家都有宝座，有很多的国家一直到今天还是君主立宪的国家，或者说有君王的国家，他们这个国家有宝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地上的宝座有一天会分崩离析，地上的宝座会被废掉，地上的宝座会过去，但是天上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从亘古到永远不会改变，那个宝座永远安定。所以但以理认识天上的宝座。第二方面，我们看但以理，他处在异邦，面对异文化的冲击啊，异教的压力，但是但以理他对神的信心一直没有动摇。我们的人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遇到很多的挫折，遇到很多的打击，有时候有风暴，有时候有疾病，甚至会面对死亡，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不改变，我们的神大过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神大过死亡，我们的神大过这世上任何的权势。第三方面，这一卷书我们知道神作为但以理的保障，神作为但以理的倚靠，神作为但以理的磐石，甚至但以理最后被扔进那个狮子洞里面，神差派使者封住狮子的口，上帝的荣耀充满照耀在但以理的四周，使这个狮子不能够侵害但以理。这是这段圣经我们看到的真理。那我今天早上要透过但以理的故事跟大家谈说，我们活在21世纪，今天已经是2015年11月8号，我们做事的人会有各种不同的挑战，不同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经历神，我们就知道神是我们的保障，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智慧，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工作场所中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今天信息的主轴。我会讲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一些基督徒时期的经历。那我就按照我这个投影片的顺序跟大家分享。20几年前有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More Than Conquerors， 这本书就是介绍在过去这大概200年里面在全世界有名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大部分是在生意场上的商人，或者说在教育单位的一些基督徒，或者说是一些棒球选手，不一定是传道人，当然也有一些传道人。在这本书里面介绍68位，这68位的基督徒，他们在不同的行业里面为主打美好的仗。那 More Than Conquerors， More Than Conquerors 是罗马书第8章的一节经文，神使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都得胜有余。得胜有余那个 phrase 在原文里面就是 More Than Conquerors， 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John Woodbridge， 就用 More Than Conquerors 来作为这本书的书名。几年前在巴西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足球的选手叫做卡卡，你们有没有看到或听过他的故事？他最有名的一个动作就是每一次他比赛完足球以后，他都跪在那个足球场，双膝跪地，然后把手举起来。他喜欢穿一个 T 恤，那个 T 恤上面印着说 "I belong to Jesus"， 我属于耶稣。大概每一次比赛完了以后，他在几万人的面前，甚至在电视中，你看那个电视转播，可能全球有几亿人甚至上十亿的人在那里观赏这场足球赛，这个卡卡就在许多人的眼睛面前向大家做见证说他属于耶稣。另外一个很出名的美国的橄榄球选手叫做 Tim Tebow， 他有一个招牌的动作，就是他每一次比赛的时候都会跪在球场祷告。那这个动作 有几年的时间，全美国很多人在效法他的这个姿势，跪在地上祷告。那么他的见证是，虽然他是非常出色的一个橄榄球的选手，但是他活出基督徒荣耀的见证。他跟其他的球员不一样，他过简朴的生活，他过圣洁的生活，他经常做礼拜，经常为主做见证。那可不可能？可能的。我们认识神的人，虽然我们在专业上非常的杰出，但是我们可以不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人。但以理可以说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最聪明，最杰出，最有成就的政治家，但是他不会同流合污。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办事是非常的认真，所办的事情没有任何的错误和瑕疵，也就是说他专业的水平非常的杰出。但是这样的人竟然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他过简朴的生活，过一个非常令我们羡慕的。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很多很多的污秽，但是他等于说出于淤泥而不染，他过这样的生活，光明磊落的生活。在 Houston 有一个学校叫 Rice University， 有一个化学家叫做 James Tour， 他过去这几年一直是全世界大概是经常被提名作为这个诺贝尔奖的得主的候选人之一。他大概是过去这几年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化学家十个中间其中的一个。那么他怎么样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他这个学术上的成就我都不讲了。这个 James Tour， 他是在纽约成长的一个犹太人，他的家是一个世俗的犹太的家庭，也就是说他的父母亲没有信神，他们是无神论者。可是当他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他分享福音，那个时候他刚好喜欢读那个黄色的刊物，在1977年11月的时候，他悔改，他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当他的同学跟他分享说，你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根据圣经的标准你就犯了奸淫，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你付出他生命的代价，那天晚上他跪在他的房间里面热泪盈眶，他知道神的爱充满他的心。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决定跟随耶稣。他在大学的时候是在 Syracuse 读书， Syracuse 就是纽约的一个学校哈。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 Syracuse 那个地方？就是在 Cornell 旁边哈。Cornell 是在 Ithaca， 就是你要到这个伊萨卡一定要到这个 Syracuse 的 airport。 好，他大学就是读 Syracuse University， 后来他到 Purdue 去读这个他的研究生，在 Purdue 拿到 PhD， 然后他到 Stanford 去做博士后的研究。他第一个任教的学校就是 South Carolina， 然后他在 South Carolina 表现非常的出色，他就被聘到这个 Rice University。好，那么他向我们这些所谓 professional 做什么见证呢？他每一天早上3:30起来读圣经，然后他一定是跪着读圣经，读2小时。他后来结婚，跟一个印度女孩子结婚，生4个小孩。他每一天5:30把小孩子叫起来跟他们一起祷告，每一天。然后他6:00出门去做运动90分钟，所以他非常的健壮。他是1959年出生，所以今年只有56岁。 晚上六点准时回家，跟老婆跟家人一起吃饭。他每一周下午哈，应该是说经常邀请哈学校的同学到他家跟他一起用餐，然后他跟他的学生见证耶稣基督何等的奇妙。所以他带领很多的学生信耶稣，他为他所带领的每一个学生提名祷告，他为每一项的研究祷告，甚至他经常在学校，他学校有一个 chapel， 他为他的同事祷告，为他周边的人祷告。他知道有谁罹患癌症，他们夫妇就会到医院去探望那个病人，甚至流泪为那个病人祷告。他的工作非常的卖力，但是他觉得说他不是说那么聪明，他的哥哥他的姐姐比他聪明。好，他不赞成这个广进化论，就是 microevolutionism， 但是他认为这个微进化论就是 microevolutionism 一直在发生。他说如果有人可以向他公开挑战哈，他会提问题问说为什么他不相信这个 macro 这个 evolutionism 是错误的，有人可以回答他的问题，他会请他吃饭。他是全世界目前大概是这个 Nail 就是奈米技术的权威，他是目前是全世界这个奈米技术的权威。他说一直到现在没有人敢跟他就是挑战哈。在2012年11月的时候，他被邀请到乔治亚大学理工学院去演讲，他做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说在1993年3月的时候1993年9月3号他有机会被邀请回到他 graduate school 的母校，就是 Purdue University 做演讲。他住在旅馆里面，那一天早上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特别祝福我，让我那一天的 presentation 可以得到他以前指导教授的赏赐。他读到马太福音第21章21节那一节经文是讲到说，如果我们有信心可以叫一座山挪移丢到海边。所以那一天他经历到神特别的帮助哈。他说他到这个 Purdue University 做演讲，刚刚我们看到他只有34岁刚拿到这个终身职的教授。他做完演讲以后，他以前的指导教授是一个日本人叫 Nagishi， Nagishi 坐在第一排。他讲完了以后，那个 Nagishi 就在他的面前说Super super 哈，就说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 Nagishi 是从来不会对任何的这个学术的 presentation 说，哎呀，你讲的太好，不会。这是第一次，这个 Nagishi 在2010年得到诺贝尔的化学奖，在那个 presentation 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诺贝尔奖的得主哈，叫做Dr. Brown。那个时候他已经80岁，所以这个 James Tour 走过去跟 Dr. Brown 说，谢谢你来参加我的 presentation。 这个 Dr. Brown 跟他说，这是他一辈子听到很多化学的学术演讲最好的一次。你看那个时候他只有34岁，他讲这个见证就是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18岁做基督徒，他本来是个无神论者，他18岁开始认真的跟随耶稣，到他34岁的时候，他已经在整个美国的化学界非常非常的有名，就是因为他在奈米方面的研究啊，他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哈，他很多很多的发明。弟兄姐妹，他说神是非常的奇妙。祝福他，帮助他，扶持他，在竞争非常剧烈的环境里面， 神成为他的依靠，神成为他的智慧和力量。这个就是 James Tour 的见证。他们的学校 Rice University 有另外一个化学的教授，这个人叫做 Richard Smalley， 他是奈比科技之父，他是1996年化学这个诺贝尔奖的得主。他带领这个 Richard Smalley 信了耶稣，他们都是同事嘛，他怎么带领这个 Smalley 信耶稣？有一次他们两个人都被邀请到英特尔去演讲，那这个 Smalley 当然他有很多的问题关于基督教，他说平常他找不到足够聪明的人可以回答他的问题。刚好那一天他们都一起在飞机上坐在旁边，所以他就问这个 James Tour 很多有关信仰的问题，他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回答他所有的问题，然后他把他正在读的那个 C.S. Lewis 的书叫做 God in the Dark 那本书，神在被告席上那本书借给他看。那一天晚上这个 Smalley 在旅馆里面整个晚上都在看 C.S. Lewis 的书。过了一年以后，这个 Smalley 就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非常积极的为耶稣去做见证。2005年他因为 leukemia 就过世了。你们可以上网去看这个 Smalley 的见证，网上 Google 一下都有。那么在他过世之前，这个 James Tour 带领他守主餐。也就是说 James Tour 虽然是个非常杰出第一流的化学家，但是他的信仰却是非常非常的认真，非常非常的活泼，非常的有能力。他带领第一流的化学家信了耶稣。弟兄姊妹，可不可能我们可以依靠神而活，我们不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过一个出淤泥淤泥而不染的生活，我们可以把耶稣的旗帜高举起来，用我们的信仰，用我们的生命来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是可能的。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宝贵的见证，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独一永活的真神。接着我就是很简单的帮助大家说，我们怎么样走一条认真跟随耶稣的路。你不一定是基督徒，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从15岁到现在，我下个月就是满63岁，我认真跟随耶稣从15岁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改变，我的志向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可以讲太多太多的见证，说明神是非常的奇妙，非常的真实。虽然我们中间绝大多数你不是跟我一样是全世界的传道人，你在你的专业里面工作，在专业里面服务这个社会，你在专业里面跟随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呼召大多数的人，不是做传道人，不是做牧师，乃是到职场去侍奉。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只有一个支派利未人，神拣选他们，他们没有产业，神是他们的产业，所以利未人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 territory。利未人分散在其他11个支派里面去服侍其他11个支派的人，他们也是从11个支派得到供应，得到帮助。所以神拣选十分之一，让他们可以全时间服侍神，但是其他十分之九他们有文化使命。所谓文化使命，就是说在神给你的岗位，给你的环境，给你的职业里面，你高举耶稣，高举真理，你过圣洁的生活，为神打美好的仗。文化使命就是各行各业的人在专业领域里面荣耀神，按照圣经的真理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万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 你虽然现在已经不在上班，你要在家里面，你做任何最微小的事情都可以为神的荣耀而做，你把它做得最好，扫地把它扫得最好，煮菜把它煮得最好，你服侍你的配偶把它服侍得最好，这个就是在专业领域里面，在神所安排你的环境里面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有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一生的圣招》，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Os Guinness。 Os Guinness 的祖父在100多年前在中国宣教，在义和团事件的时候，他的祖父差一点被杀死，他的爸爸也在中国宣教。 Os Guinness 在中国出生，所以很多人告诉 Os Guinness 说，你爸爸是牧师，你祖父是牧师，你应该也是牧师。他17岁的时候，他想说他应该做牛师。可是当他20几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的观念改变了。在196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他20几岁，他在英国的一个小镇加油的时候，跟那个员工在那里聊天，他觉得说那一个礼拜他从来没有机会跟一个非基督徒讲话，那一次跟那个加油站的员工讲话的时候，他突然间觉得为什么整个英国的社会环境是 secularized 世俗化那么厉害。1960年代初期，因为他一个礼拜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跟基督徒在一起，他不知道这个社会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敌对神的思想，他觉得说神给他的负担，给他的呼召，是要在非基督徒中间用他的专业帮助这些非基督徒认识神是奇妙的，神是真的。 Os Guinness 非常非常的聪明，他有一个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他是搞社会学的，他写很多的书，他过去这几十年住在我这个美国的东部，可能是在 Washington DC， 他有一个 forum 叫做 Trinity Forum， 他是做很多美国政治家的信仰的顾问，他写很多的书，很多的书都是在美国基督教界里面是排行榜的书，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书。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写了一本书那本书书名好像 Death in the Dust，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写那本书，非常有影响力。我记得我大概20几岁的时候，20几岁就40年前就看过他的书。你看他今年只有70几岁，那么这本书是他就是99年的时候就是他所写的，这本书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他讲说神给他的呼召，神给他的带领，是要在这个社会精英，主要是非基督徒人中间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告诉这些人说，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神，这个社会的运作是不可能有良性跟建设性的一个发展。他从社会学的角度，从政治学的角度，从人类学的角度，从心理学的角度，提供很多很多的证据，帮助这个时代的人知道说，我们需要神，如果没有神，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就是混乱，就是很大的悲剧。所以神差派各式各样的人，工程师、医生、商人、企业家，在各种不同行业里面，向他们知道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耶稣是答案。那我认识一个画家叫做刘大伟，他画这个狮子王，神呼召他用这个动画来传达圣经的真理，他用几年的时间把圣经的故事描绘成动画片。他因为有这个绘画的天才，所以他先画画，然后把制作成这个 3D 的这个电影，很奇妙。很多人对职场有错误的认识， 以为职场是世界的，所以我们可以马虎应付。有一个我们恩福支持的毕业生叫做曼德，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荣耀的职场》。在这本书里面提到说，很多的基督徒在职场上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有一些人自以为义，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甚至高人一等，却不知反而造成分裂和挑拨离间的局面。甚至有一些人在工作的场合强迫性的推销福音，仗势欺人，有时候仗着老板是基督徒而自视甚高。我们看很多的基督徒在职场有一些错误的态度、错误的观念，导致他们不会成为福音的见证，反而成为别人信耶稣的绊脚石。这是很可惜的。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没有办法多想。哎，对不起，好，有时候不认真工作，上班的时间用公司的电话联络教会的侍奉，甚至用公司的一些资源来做教会的事，这些都是错误的态度跟行为。好，经常占用工作时间进行属灵活动，经常用听不懂的话表达，以为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不切实际，不运用理性，以为仅仅祷告或其他属灵活动就能够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在自己的工作上尽本分。你不了解但以理为什么他可以在尼布甲尼撒王、在大力物王面前那么有能力的见证，因为他工作没有任何的瑕疵。你要为神做见证之前，你就要在你的工作上有杰出的表现。错的观念，第一个，以为职场是世俗。有些基督徒认为教会是圣的，公司行号则是世俗的，这种世俗二分法是没有圣经的根据。一个基督徒被神拯救以后，他所有的时间为神而活都是圣洁的。在马路上扫地是圣洁的，你在教会里面讲道是圣洁的，但是你在这个世界最黑暗的地方为神的缘故帮助一个最软弱的人，当然是圣洁的。你在公司里面做任何一件微小的事情，只要你是为神而做，都是圣洁的，都是神圣的。第二，以为职场是为了这个混口饭吃，不是，职场不是为了生活。我知道有一些人从国内来到美国，为了要维持生计，他们去打工。有一些人可能在国内是大学的老师，可能有些人是医生，但是因为你在美国没有读书，你没有 license，所以你去打工。但是你要知道，真正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你是需要神的召命、神的呼召，不是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混口饭吃。有一些人以为说职场是为了兴趣。有一次我看《鲁豫有约》这个节目，他鲁豫访问周杰伦，鲁豫问这个周杰伦说，为什么你会成为这个亚洲的巨星？他说因为从小他喜欢音乐，喜欢唱歌。职场也不是因为兴趣，职场也不是为了赚钱。这个 Rockefeller 他是全世界至少二十世纪最会赚钱的一个人。他过世的时候，他1937年就过世，那个时候他赚的钱，在那个时代就是1940年代，他赚的钱是多得不得了，比比尔盖茨现在更多。那他一辈子那么会赚钱，那个时候是传统的工业，不是现在这个电子媒体那个高科技，那个赚钱非常的快速。你可能二十几岁，你一夜之间你可以赚可能美金1亿， 那个时候所有的财富都是要慢慢累积的，但是他非常会赚钱，所以他五十岁的时候他就全世界成为最富有的人。五十岁的时候他已经，当时那个时候是十九世纪的末叶，他已经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但是当他赚到全世界的钱之后，他开始得到疾病。有一段很长的时期他晚上不能够睡觉，头发开始掉光，甚至这个眉毛都掉了。他写讣文说他快要死了。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有一天他听到附近不远有小孩子唱诗歌，他就回想他小的时候到礼拜堂唱那些诗歌，圣灵跟他说话说 John， 你过去为钱而活，从现在开始你要为我而活，不是为你，不是为你的孩子，不是为事业活，不是为工作活，乃是要为神的荣耀而活。他开始把他所积累的钱捐出去，他活到快要100岁。你看他是在20世纪全世界把钱捐出去最多的一位富翁。全世界很多的慈善机构背后的主要的 donor 就是洛克菲勒，甚至他帮助第三世界的神学教育，第三世界就是说西方世界还有这个早期的这个苏联这个第一世界之外，第三世界所有包括非洲南美洲亚洲的神学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得到最多的资金就是来自 John Rockefeller， 包括台湾。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赚钱不是职场的目的，职场也不是完成人生的美梦。好像这个 Steve Jobs， 他是 entrepreneur 企业家，他是个发明家，他是个梦想家，但是他快要死的时候，他得到这个胰脏癌快要死的时候，他其实写了不少东西，或者说讲了不少他内心真正的感言，他对人生的回顾，人生的反省。他认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完成你人生的梦想，而是明白什么是爱。他到快要死的时候才知道说，钱财不是最重要的，发明也不是最重要的，改变人类的科技的环境也不是最重要，是爱是最重要，亲情是最重要。弟兄姐妹，到底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最宝贵的？只有从神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世界常常给我们错误的价值体系，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错误的文化潮流里面常常迷失了方向，常常找错了价值。好，所以职场它必须要从神而来。职业这个德语叫做 beruf， 英文叫做 calling， 就是有召唤的意思。vocation， 意思就是说它是天职，拉丁文叫做 vocale， 这个字就是召唤。也就是说，神既然这样的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禀赋，每个人的资质都是神给我们的。神为什么给你这样的禀赋？神为什么给你这样的资质？就是因为神对你的生命有特殊的意义跟目的。那你要知道，神为什么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神让你成为中国人？为什么神给你特别聪明，特别有哪一方面的才干？你要知道，这是神给你的天职。每一个人都需要很清楚知道神给你的 calling 是什么。 好像 Oskinus 在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神怎么样带领他进入这个公共领域里面 Public Square 为神为信仰做美好的见证。我们需要了解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calling。 在这本书里面 Oskinus 特别提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活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有一个态度，知道说有一个人在观赏我们演出，每一个人都在演一场戏，我们的人生就是个舞台，每一个人我们的一生就是一场戏，那么真正的观众就是上帝。虽然我们演给天使跟世人观看，但是我们要学习演给上帝看。当我们演给上帝看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才会是纯正的，而且只有上帝最后给我们一生的记录打分数，不是这个世界，不是我的父母，不是我的老公，不是我的老婆，不是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同事，乃是神给我打分数。有一天我们都要向神交账。马丁路德认为人人是需要做祭司，人人有召命，人人是管家，人人有圣经。加尔文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需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每一个环境都是让我们可以经历神的环境，没有一个环境，包括监狱在里面，包括旷野在里面，包括厨房在里面，这个世界最吵杂的场所，最污秽最肮脏的场所，我们都可以在那里为主发光。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几年前当这个若望保禄二世过世的时候，我看一个电视节目，那个电视节目说在梵蒂冈有很多的修女，他们一生的工作就是在梵蒂冈那个环境里面做刺绣的工作，一辈子做刺绣，几十年做刺绣，每一个工作都是非常的单调，非常的机械，非常的无聊。但是如果你那个刺绣是为神，一面刺绣一面敬拜，一面刺绣一面敬拜，虽然是最单调最乏味最无聊的工作，可以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你所有的力量都是为神而做。这个是很出名的一本书，叫做《操练与神同在》。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Brother Lawrence， 他是在法国的一个修道院的厨房里面工作，在厨房非常吵杂非常肮脏的环境里面，他可以经历神非常亲密的同在。在职场里面的危机是什么？第一个危机是用工作来肯定自己，很多人是工作狂，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休息，特别是灵里休息。我经常讲，我们人的问题不是不会休息，我们的人的问题不是不会工作，我们的人的问题是不会休息，真正灵里的休息。所以我们知道人受造之后第一天就是礼拜天，就是安息日。安息日，我们人是第六天受造，对不对？我们说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天。那所以按照这个犹太人的情形，就是第七日是安息日。人受造以后第一天面对的就是 Sabbath。 所以你知道在旧约的时代，那些犹太人需要放下工作，很多的事情都不能做。为什么神要这样的安排我们生命的秩序，我们生活的秩序？因为人最不会的就是休息，而这个休息就是灵里的休息。所以很多人就是说我工作所以我活着。迪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很多人说我工作我活着。如果你不工作，你觉得说你没有意义。但是神不要我们有这样的 mentality， 神要我们认识他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以成就为导向的价值观。到你的生命有什么价值，不是看你的文凭， 不是看你赚了多少钱。这个是世界的标准，用成就来肯定我们生命的价值，以成就为导向的价值观。所以这本书人生的下半场就是讲到这个 Buffalo 他的见证，他44岁就非常的有钱，非常有成就。他问自己说，好像他能够达到的他都达到了，下一步要做什么？后来发现他的生命不应该以成就为导向，应该以意义为导向。你所做的，你要问神说，我做的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不是从这个世界的标准来看有没有成就，有没有成绩，有没有积累财富，而不是这样子。所以有一段时间他非常的彷徨，他请一个顾问 Michael 来帮助他。 Michael 说，你下一步要怎么走？其实有两个因素，你觉得你这一生当你到70老80，你要跟这一生告别的时候，你觉得你这一生的价值是用金钱去衡量呢，还是用耶稣去衡量？到底耶稣有没有喜悦你这样的过一生，还是以你赚多少钱去衡量？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我这一生的成败，我这一生的价值，我是用什么去衡量自己？当我们失去意向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生命追逐还有侍奉的真正的动力。今天刚好是 Billy Graham 97岁，你们都知道葛培里牧师，大概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牧师，他97岁，他去年还写了一本书。其实他几年前他已经行动不便，他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坐轮椅，他的思绪已经常常混乱，他的脚不能够行动，他有帕金森症已经好几年，体力越来越衰朽，但是他灵里面他觉得说，只要他一口气在，他会一直侍奉下去。你要不了解这个叫做为神而活的人生？虽然从一个角度来说，他已经是过去这2000年从来没有一个牧师像他从外表来看那么有成就，但是他觉得说他的生命不是从成就去看，他的生命需要从关系去看，他跟耶稣的关系，只要他有一口气，那一口气都要为耶稣而活。所以他今年又出了一本书，他90岁以后一共出了4本书，也就是说他90岁以后他已经那么有成就。很多人说啊，我在这里这个含饴弄孙啊，我在这里这个怎么颐养天年啊，我到全世界去观光啊。没有，他继续的用祷告，用写作服侍上帝，服侍全世界的教会，这个叫做有意向的人生。好，这个我们按圣经的原则来工作。哎，我们恩父有一个毕业生哈，他的太太，他以前在中国大陆是做记者。他2005年的时候报道上海有一家医院，很大的医院，非法人体实验。当他写完那篇报道以后，他面对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因为他写完那篇报道，马上当然得罪了那个医院。但是那是真的，非法人体实验这个事情是让这个医院的道德的信用破产。虽然他面对威胁， 但是他觉得从基督徒的诚信来说，他需要报道。他刚信主，他觉得做一个新闻记者是要讨好舆论，要讨好当时有权势的人，讨好领导，还是要讨好上帝？到底我是不是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工作？ J.C. Penney， 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不多讲，他一辈子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工作，为耶稣而活。沈阳有一个华夏民俗村，这个冯凯弟兄的见证，他们那个 restaurant 里面有很多基督徒的一些氛围，他们有唱诗班，他们有教堂，有祷告室，他们的墙壁上都挂着圣经的经文。也就是说，你怎么样让你的工作跟你的信仰结合在一起？有一个老板叫做 John Beckett，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爱上星期一》，他描写神怎么样祝福他的事业，而他的事业是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你看，他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营造他的事业。特别不容易的就是他雇佣1000多位从监狱里面出来的那个囚犯，以前被关在监狱里面，帮助他们能够就业。好，最后就是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要知道这是为神的荣耀而做。我们知道那个巴哈，每一个曲子的最后面，他都用拉丁文写下荣耀单单的归给上帝。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职场上荣耀神、荣耀基督的原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但以理，透过我们刚所举的很多的你所使用的仆人、使女，他们在不同的行业里面为主打拼，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失败，你知道我们生命中的瑕疵。主啊，求你改变我们，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不断的被你雕琢，不断地被你塑造，以至于我们可以亦步亦趋的跟随你，在人生的任何处境里面，我们知道你是真的，你的爱不会改变，你的恩典不会改变，你的大能不会改变。主啊，让我们可以经历你，让我们可以荣耀你，让我们可以见证你，以致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在你永恒的天平上有宝贵的价值，有分量。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